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分享约书亚记的第十五章，我们先节选的读其中的几节经文。第一节，犹大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晋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16到19节，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念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第63节，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你的话语，叫我们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大大的赏给我们，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从十五章开始，约书亚记详细记载了约旦河西9个半支派所分得的土地，以及利未人所得的诚意。弟兄姊妹需要注意的是，经文所提到的是按着神的应许分配给各个支派的土地，并非实际占有之地，因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征服。本章首先记载了犹大支派所得之地，整章经文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记载了犹大支派所得之地的范围，第二部分记载了与加勒及底比战役相关的人物与事件，第三部分则是犹大支派分得诚意的详细列表。犹大支派所分得的土地，也就是神按着应许赐给犹大支派的产业，位于迦南地的南方，其范围大致包括圣城耶路撒冷以南、西奈半岛以北、死海，也就是沿海以西、地中海，在圣经里叫大海以东，这一片广袤的区域。这片土地包括山地、平原和沙漠，包括历史悠久的城市如希伯伦，包括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神的加底斯巴尼亚，更包括大卫与他那位伟大子孙的故乡伯利恒。犹大支派不仅是第一个在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分得产业的，而且是所有支派中、包括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得地最多的，差不多占了整个河西土地的一半，以至于后来需要从其中再分出一些土地给其他的支派。犹大支派为什么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呢？这其中是有着特别的原因的。首先，犹大支派是以色列所有支派中人数最多的。据《民数记》记载，犹大支派自出埃及直到过约旦河，被数点的男丁始终维持在75000人左右，为以色列众支派之首。按支派人数的多少分配土地，是神亲自规定的原则，故此犹大支派理应分得最多的土地。其次，这是当年雅各给犹大祝福的应验。以色列的长子本是流便，但由于流便放纵情欲，滚浮如水，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父亲的榻，因此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这样以色列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但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正如当年雅各的祝福所言，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因此在分配应许之地时，犹大最先得最多的土地就是属灵的必然，因为土地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是神拣选与祝福在那个时代 直接而显著的标志。第三，这是神为未来的救恩历史所做的预备。正是在犹大所得为业的这片土地上，大卫建立了合神心意的王国，并承受了大卫之约。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所罗门建造了圣殿。尽管耶路撒冷后来被重新分配给了便雅悯支派，成为敬拜耶和华神的唯一中心，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大卫后裔所治理的南国犹大成为正统信仰的承载之地，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神召回了因犯罪而被掳巴比伦的渔民，复兴了纯正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在伯利恒，这是这片土地最荣耀的时刻和最重要的使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神的恩赐与祝福不仅是为着我们的需要，更是为着成就神从亘古到永远的旨意。在我们今天看来，大恒也许只是一个聚会的会堂，但在教会建造的历史进程中，其意义应该远不止如此。第二部分，加勒与俄托涅和亚萨。上一章记载了加勒战胜亚纳族巨人得希伯伦为业的事迹，本章则记载了加勒统帅犹大族继续征战得底比为业的事迹。但这里冲锋陷阵的却不再是加勒自己，而是他的侄子俄托涅，他也因着这一战功得着了加勒以女儿亚萨嫁给自己为妻的奖赏。以下我们分别从加勒与俄托涅以及加勒与亚萨这两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就底比这场征战而言，加勒是统帅，俄托涅则是其麾下的大能勇士。也可以说，俄托涅和加勒分别代表着新老两代的工人，不是指年龄，而是指服侍的经历与职分。他们一同肩负着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的责任。作为老一代的工人，尤其是身居要职服侍成就斐然的领袖，必须在服侍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工人，给他们机会，帮助他们成长与成熟，做他们坚强的后盾。作为经历丰富的前辈，往往不容易信任年轻的一代，以致事事包办，直到自己干不动的时候才发现后继乏人，但已经悔之晚矣。每个人都有自己服侍的年限，但神所托付教会的使命确实要一代一代的不断传承下去的，而这传承的关键正是两代工人在主里有机的衔接。在这一点上，老一代工人的责任更为重大。借着底比战役，加勒造就了俄托涅，不仅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而且为以色列预备了第一个誓师。作为年轻的一代，则要勇于接受挑战，抓住机会，不怕困难与失误，在服侍中不断成长。不要因担心自己不够成熟或经验不足而错过了神给你的机会。没有谁是完全准备好以后才进入服侍的。守望人对这一点应该体会颇为深刻，哪一次我们是完全准备好了的呢？神正是借着服侍的过程训练我们的灵性与技能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年轻的一代，尊重老一代工人，谦卑地接受他们的指导与监督是必须的，否则难免因骄傲而跌倒，这是要时刻警醒的。感谢神，因他的作为奇妙，这几年户外敬拜最令人欣喜的结果之一，正是新工人的兴起与成熟。尽管我们未必是有意为之，但借着教会及其牧者的被限制，反而给新工人参与服事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从教会建造的长远来看，其意义无论如何不能低估。亚萨是加勒的女儿，在那个时代，有父亲决定女儿的婚姻是理所当然的。加勒也实在是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了一个好丈夫。作为女儿，亚萨一方面表现了对父亲的顺服， 高高兴兴地嫁给了俄托涅，另一方面也坦然地享受作为儿女的权利，不仅建议丈夫向岳父求地，大概是作为嫁妆，而且自己也直截了当地求水源。你要知道，在犹大地，这可是难得宝贵的东西啊。联想到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同样可以坦然地向天父祈求祝福，正如亚撒向迦勒祈求祝福一样。故此，希伯来书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作为父亲，迦勒实在慷慨，充分表现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爱与恩典。尽管亚撒多少有点得寸进尺，迦勒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一出手就赐给亚撒上权和下权，这样丰厚的嫁妆估计是远超过亚撒所想望的。是啊，我们的天父岂不是更为慷慨？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主耶稣说，天父的祝福总是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金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难怪保罗颂赞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第三部分，犹大支派应得诚意的列表。本章经文的最后是一长串犹大支派应得为业之诚意的名单。每每遇到类似这样的家谱或城谱，常常让我们困惑，读起来枯燥，也难有什么亮光，不读又觉得既然是圣经的一部分，圣灵感动作者记载下来一定有意义。我给弟兄姊妹的建议是，无论如何都不要忽略，即使没有特别的得着，也一定要坚持读下去。其实随着你对圣经的熟悉以及生命的成长，慢慢的就能从这些谱系中读出不少的东西来了。比如从这段城谱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至少以下三方面的意义。首先，这些诚意是神丰富应许的具体体现。当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迦南地为业，雅各祝福犹大要成为弟兄中最尊贵的。这里诚意的列表就是这些应许的具体落实。人是属土的，离不开土地，因此从古至今，土地一直都是人类最重要的资源与财富。因此我们现在才会出现土地财政、强拆等等一系列与土地有关的紧张状况。犹大既为神所特别钟爱，自然就多得土地为祝福。不但如此，如果你仔细的研究21-32节那段经文，就会发现那些诚意后来基本都重新分配给了西缅支派。也就是说，神是透过犹大支派祝福了其他的支派。旧约是预表，以可见的形式显明属灵的实质。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同样承受神丰富而具体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当然也包括现实生活中各样可见的好处。如果你能安静地坐下来，将最近3个月神给你各样的祝福其实仅仅是你能记起来的，写下来的话，相信那个列表不见得比这里的短。其次，这许多的诚意也是预备特别为神使用的，因为这些诚意中的一部分后来被分别出来，分配给了祭司和利未人，成为专门服侍神的城。比如迦勒所得的希伯伦就第一个被选中作为陶城，耶路撒冷更因为圣殿矗立其中而成为圣城。神赐福于我们，目的当然是为叫我们能以此荣耀神，更好地服侍神。正如当年大卫在为圣殿预备材料时所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不能长存，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今天我们同样从神领受了丰盛的恩典与祝福，你将如何使用呢？你是将从神而来的用于服侍神，还是只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呢？这几年守望教会以及我们每个人从神领受的恩典和祝福很多，但愿我们能做智慧人，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帐有新酒盈溢。第三，这些诚意也成为历史特别的见证，让人反思人的信心与顺服，成为历史历代的境界。犹大支派一开始协同西面支派，实际得着了许多应许之地。21到32节所列的那些诚意，就是信心与顺服的证明。但45到47节所列的诚意，就是沿海腓力士人的五城，则在其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以色列人的头号劲敌，让以色列人吃尽了苦头。尽管到大卫的时代，以色列人征服了这一地区，但却始终未能真正承受伟业，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反思。再说耶路撒冷，尽管以色列人曾短暂地征服过，但直到大卫作王以后才完全占据，终得以成为圣城。这些家谱和城谱往往包含着特别的历史记忆，激励或警戒我们当如何凭信心顺服地行在神的面前。正如保罗所教导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同样会借着诸如大恒等等这样的诚意，作为历史的见证，成为后人反思的素材。故此，我们当如何书写当下正在经历的这段历史，就是我们必须慎重对待的了。求神保守我们能写下信心与顺服的历史。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保守使用以上的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主啊，从犹大支派所得产业的记载，我们看见你的应许必不落空，你的祝福丰盛而具体。从加勒与俄陀涅及亚萨的记载，我们看见你的工作在两代圣徒之间的传承，以及新工人的成长与成熟。主啊，现今我们也在征战之中，相信你将赐予我们的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求主保守我们，施恩典于我们，好使我们能不辱使命，能得着你所有的应许，并在征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一批合主使用的工人，使教会建造不断深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